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于建立在吉林女子监狱遭迫害，家人探视权被剥夺；武汉工程师韩凯被劫持在洗脑班，妻子下落不明；安徽法轮功学员徐平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30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建立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2021年5月27日被转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不让家属会见，情况令人担忧。2019年8月15日，于建立与丈夫王东吉、公公王克明、婆婆王凤芝在吉林蛟河家中被四平梨树警察绑架。当天他母亲傅桂华、妹夫孟祥琪也被绑架，一大家人被非法判刑7年或者7年半。于建立被拘禁在吉林省女子监狱八间区一楼严管，每天凌晨4点被强制起床，强制坐小凳子折磨，被刑事犯人包夹，强制洗脑转化，不让会见家人，也不让买生活用品。家属多次去监狱要求会见，并和监狱信访、狱政、纪检、会见室等相关部门反映，希望能帮助协调解决，但监区里边均以各种借口搪塞拒绝。据了解，臭名昭著的八监区主要关押法轮功学员，采用手段有长时间坐长宽高均为约20厘米的正方形面带棱带包的小板凳，好多人长时间被强制坐，导致臀部坐烂，不许买最基础的生活用品，如卫生纸、卫生巾等，上厕所没有纸，侮辱人。据悉，八监区区长钱伟女52岁左右，为了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她指使犯人虐待残害法轮功学员，经常不让吃饭、睡觉、上厕所，掐乳头，往身上泼凉水，体罚时要求两腿夹纸片坐在小凳上一动不动，纸片一旦掉下来就被又踢又打。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韩凯先生6月15日在单位上班时被警察绑架，劫持到江岸区洗脑班，随后他妻子周慧云也失去了联系，没有音信。韩凯50岁左右，是武汉市中南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是一名出色的技术骨干，单位每次接到重大工程设计项目，基本都有他参与设计和技术把关。同事们都知道，遇到技术难题，韩工要解决不了，那就没有人能解决得了。韩凯的工作态度和待人接物在单位是有口皆碑，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在这次中共所谓的清零运动中也成了主要骚扰迫害的对象。在江岸区政法委部署下，从2021年5月份开始，百步亭社区管委会及居委会多次到韩凯的家里和单位，对韩凯进行所谓的清零转化。韩凯的妻子周慧云40多岁，江岸区黄陂路小学优秀教师，也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周慧云的教学态度和教学经验在学校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多年来他带的班级学生成绩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周慧云多次担当学校公开课的主讲老师，为学校赢得了很多荣誉，深得同事们的尊重，家长和学生的爱戴。在这次中共所谓的清零运动中，百步亭社区综治办人员三天两头找周慧云谈话，以工作相威胁，强制要求周慧云转化签三书。周慧云顶着压力，多次与各方人员讲大法的真相，不少同事私下表达对周慧云担心，说你的课上得这么好，我们不想失去你这样优秀的老师。周慧云在丈夫被绑架到洗脑班后不久也失去了联系，不知现在的周慧云身在哪里，是否平安。洗脑班是中共四社的一个无法无天、 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信仰的黑监狱。中共在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将洗脑班对外谎称为法教班、转化学习班、法治教育中心和法治教育所等。今年，中共当局又对外谎称为关爱中心、关爱之家，以此来掩盖迫害真相。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合肥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平女士2020年11月11日在家被警察入室绑架，后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5月11日被警察构陷到蜀山区检察院，徐平的律师要求检察院不予起诉。徐平是铁四局建筑处退休职工，以前曾患严重的心脏病、甲状腺肿大、妇科病、高血压病等。1995年仅仅45岁就办理了病退，于1996年在铁四局大院跟朋友一起学练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修炼一段时间后，很快一身病全都好了，只是想要把这么好的功法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受益。徐平却一次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迫害。2020年11月11日，徐平正在家打扫卫生，被所在单位中铁四局建筑处保卫科孙九敲门，和叶地派出所警察跟在后面。打开门后，警察就开始抄家，把家里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等抢劫走，把徐平绑架到看守所。因为被非法抄家和惊吓，徐平的心脏突然发生房颤，看守所拒收，于当天回到家中。2021年5月11日，警察又所谓的走程序，把构陷他的案卷移送蜀山区检察院。徐平的律师将徐平案不起诉，撤销案件法律意见书，邮寄给检察院以及各个相关部门。据悉，目前蜀山区检察院准备退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迫害必须结束，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日本名古屋法轮功学员举办弘法征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抗议，揭露中共长达近22年的迫害，呼吁中共官员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让德国民众了解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真相。7月1日是中共建党百年，中共对中国民众犯下了滔天大罪，特别是从1999年7月，中共在中国全面打压法轮功，逼迫人们放弃修炼真善人，全然不顾法轮功为社会和国家带来的积极变化和良好的社会反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更是利用手中权力，迫害上亿法轮功学员，给中国社会和传统道德带来巨大灾难。常年坚持每周到中领馆前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达斯卡鲁女士说，我到这里来参加抗议活动，就是要告诉人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希望那些对法轮功还不了解的中国民众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走出中共宣传的谬论误区。法轮功学员陈刚表示，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22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中共还祸害了中国社会100年，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一定要结束，希望明年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到这里来抗议了，希望到那时中共已经解体，迫害也结束了，人们在中国可以自由地修炼真善人。 2021年6月27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举办了弘法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声援全球塑浆的征签活动。名古屋刚刚解除了疫情的紧急状态，法轮功学员们打出写有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及声援全球塑浆签名，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等内容的中英文横幅，并向过往行人发送有关法轮功与疫情的真相资料。有很多过往行人在了解了真相后都在征签簿上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80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努力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号。中共病毒爆发，同修们加快了救人的脚步，我也从在家做资料，再挤出时间步入到大街上讲真相救人的洪流中。同时我也悟到叫醒同修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几位同修和我年龄相仿，从常人角度来说，他们都很善良，家庭经济条件都好，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很自然成了大家公认的好人。他们多是在大法遭到迫害以前开始修炼大法的。中共迫害大法后，他们在修炼上却是断断续续的，不能主动学法，找同修交流，长期脱离整体。我一直为他们着急，碍于我每天需要工作还得做资料，就没有时间去和他们沟通。武汉肺炎蔓延全国各地，封城封社区的，从那时起我也不用去工作了，能出去的时候上午就到大街上讲真相。自从看了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的新经文《理性》以后，叫醒这几位同修的心情更加强烈了。师父看我有这个心，让我很自然地接触上这些同修。唤醒同修。市社区还没解封的时候，我和外界一起在 A 家附近讲真相，看到一个秀气的女子，我就上前和她搭话讲真相，说了几句话，她就说你是某某某吧，说着把口罩拿了下来，一看是 A 同修。当时我激动的一股热流从心底涌上头顶，高兴地说姐好几年不见了，最近想你了，正愁着怎么找你呢。我直接询问了他学法的情况，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好久没看大法书了。我和外姐一起讲了修大法的重要性，告诉 A 同修千万年的等待不要错过机缘。他说是师父不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今天让我遇到你们俩，我真得好好看看书了，可是我病业来得厉害，每次都去医院，这样还咋修呀。我鼓励他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看同修们咋修的，和同修们比学比修，就知道自己咋修了。次日他到楼下接我进了他家社区，顺利地给电脑重新安装了系统，教会他上网下载交流文章，并给他带去了明慧网发表的几篇关于去病业的交流文章。我遇到了和他家比较近和他熟悉的两位同修，就建议他俩分别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前段时间听说他们一次学两讲，有时出去讲真相。 B 有工作，人很纯净，近几年和我住同一个社区，由于我家有生意，晚上都是很晚才能回家，所以不能和他在一起学法。每次见到我他都表示应该好好学法， 我给他的电脑安装了系统，希望他能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跟上政法进程。但他依然不主动学法，也不上明慧网。去年身体出现过敏症状，吃药也不管用。我提醒他，学法吧，只有师父能管你。他也悟到了，开始学法练功了，过敏症状很快就消失了。看了师父的新经文理性，也开始着急讲真相救众生了。现在他有时间就多学法，休息就和我们到大街上讲真相，而且还能做到随着众生边走边讲真相。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大量花躲瘟疫真相币。和他之前相比，可以说是勇猛精进了。现在每次见到他都乐呵呵的。C 在以前捐钱为救人买耗材，经常听同修说他讲真相慈悲心大，几个人在一起他都能劝退。由于家庭矛盾解不开心结，久而久之导致不能学法。我是解封后，他家买卖营业了，我就和外界经常给他送真相币，利用这个机会和他沟通，劝他学法，并告诉他同修们都在主动学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别把你落下了，赶快学法，咱们跟师父一起回家。他说还没有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我立刻回家拿经文送给他看，后来帮他买了手机上明慧网。他现在忙生意，虽然不能保证每天都做三件事，但他知道学法了，遇到有缘人也讲真相。D 是位阿姨，很有气质，心灵手巧，是个有艺术气息的人。后来由于身体病业闯不过去，连续好几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回来也不愿意和当地同修接触，多年脱离整体。去年他一回来，我就把他没看到的新经文全部下载给他看，和他交流。正法行事已到尾声，不要脱离修炼的环境，珍惜修炼的机缘。几次交流后，他悟到了，家里加了几组暖气片，冬天不再去南方了。我就建议他再做资料，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每天能做三件事了。还有几位同修也渴望学法，但由于各种执着放不下，暂时还没有叫醒。时间不等人，真心为他们惋惜。尤其是一同修，他是在大法遭迫害后得法的，由于发放真相资料遭到绑架，在监狱被迫害多年，没有被邪恶转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回来后，他家也被中共邪党迫害得支离破碎的。为了生活，他开了一个商店。我和外界为了叫醒他，多次到他店里买东西，借机和他交流修大法。来新经文了，都送去给他看。后来听同修说，他和常人结婚了。其实真正叫醒同修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是大法的无边法理，我只不过动了动腿，动了动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受益多多，去掉了很多人心。比方说，刚开始接触上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很感动，认识到是师父慈悲不落下他们，表示得好好修炼了。可是并没有很快做到，有的几次见到还是没看书，有的不练功，有的不发正念，有的还总是和常人聚会喝酒，有的还在用微信。那时看到听到他们修炼还这样懒散，我表面上显得淡定，但心里还是有些着急，不自觉的执着埋怨，恨铁不成钢，求结果的心全暴露出来了。看到他们这样，心里就不舒服。我知道不舒服就是和宇宙特性真善人拧劲儿了，是我有问题了。我开始用法理修自己，发现是一颗强制改变别人的心导致心里不舒服的，我必须修去它。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方式，只是鼓励启发他们做好三件事，不再看重他们的表现了，心态也平和了。逐渐的，他们也都在好转，真正体会到了帮同修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 结党政审，逼儿离婚不成。去年在七月份的时候，结婚不到一年的儿子低沉的细声慢语对我说，妈，我可能得离婚了。我平和地问他，为什么？儿子说，儿媳考公务员，今年公务员招得多，儿媳能考上，但因为我练法轮功，政审也过不去。还说，因为这个他不去考公务员，因为他知道结果，即使他考上了，政审也过不去。我说，我练法轮功只能给你们俩带来福分，只要你们命里有，政审一定能过去的。儿子，你想考就考吧。儿子又说，你曾经被拘留15天，在公安局你已经有底案了，一查就能查出来。我说，那次被迫害我也没报名，出来的时候也没签字，就是社区书记带两个人到拘留所，在非法关押我的房间门口喊我的名字。当时我坐在炕上，马上把身子转过去了，后背对着门口。他喊了几声，看没人答应，就说，你不吱声咋出去啊？他们就走了。我只是大约在2003年的时候，社区书记找过你爸，让你爸看着我别去北京。在这次非法拘留后，社区每年都骚扰大法弟子，最近骚扰得更厉害，但从来没找过我，就是说明社区没有我的名字。儿子又问我，那时候是不是他们给你照相了？我说，那时候国保大队长领着一个人拿着相机总去给我们照相。儿子说，那你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我说，不会的，我不归他们管，你也不能有离婚的想法。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天空有一个12岁左右的小姑娘在空中盘着腿慢慢的飞，儿子羡慕地仰望着空中的小女孩。然后我领着儿子往前走，快到十字路口了，我和儿子手牵着手突然一下子飞了起来，我俩互相瞅了瞅，同时都开心地笑了。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儿子会处理好这件事的，让我别担心，静心做好三件事。八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回到家就看手机上儿子打过来好几个电话，我想他一定有急事，我就给他拨了过去。儿子接到电话就不耐烦地说，妈，你干啥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吓死我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我一听儿子的口气很急躁不理性，就说，那你就不要在电话里说了，回家来说吧。儿子开车很快就回来了，也不进屋，就站在门口带着训斥的口气说，妈，你知道吗？一个练法轮功的发传单被抓了，法院都开庭了，打好几个电话你不接，可把我吓坏了。现在抓法轮功学员可严了，你一个月内能不能不出去发资料了？能不能在家别印东西了？我笑着说，儿子，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20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迫害的，妈妈不都走过来了吗？妈妈每天都学好法，发好正念，有师父看着，没事的。儿子还是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个，你就说行不行吧。我坚定地说，我是大法弟子，大义来临，救人是我的使命，谁也别想阻拦。儿子听完很寒心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生气地走了。儿子走后，我情不自禁地一遍一遍地在心里说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师父，名利情我都不要，一定跟您回家。越念心里越轻松，杂念全部消失。但是没能让儿子高兴地走出家门，我很遗憾，生怕儿子对大法产生误解，但又苦于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解开儿子的心结。于是我就和一位我很信赖的同修交流了此事。他说， 和常人讲救人，离常人的境界太远了，不容易让常人接受。主要还是从常人这个角度讲道理，讲做人要正直、善良、勇敢，揭露中共邪党挑动人整人的恶行，这些可能更好些。并给我举了一些例子，对我启发很大。我找到了误区，心里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敞亮了。我想尽快打开儿子的心结，主动和儿子接触，就特意包了饺子，给儿媳打电话说，下班不要做饭了，我给他俩送饺子。他说行。等他下班了，我就去送。到了他家，没看到儿媳，只见儿子坐在门口生气呢。看到我就说，你怎么来了？我说，给你们送饺子。儿子起身就说，我送你回家。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行。在车上，我问儿子是不是他俩生气了。儿子说了，政审到最后一步就得父母都签字，不练法轮功。最近我是附近的一个乡镇，有一个人考上了，就因为家里有练法轮功的，政审的时候给拿下来了。儿子问我能签字吗？我说，我练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而且是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就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多了，就迫害不让练，是共产党错了，他怕好人多。签了字我就做了错事。我们做人不可以做违背良心的事，否则一辈子都不安的。反右的时候，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讲道德，能认清中共邪党假恶斗的本性，共产党就要陷害他们，不让他们说真话，家人还被歧视受连累，有的还动员子女和被打成右派的父母划清界限，在大庭广众之下批斗自己的父母，多残忍啊，哪还有人性。现在又利用考公务员、事业编来迫害练法轮功的家人，让家里人互相斗，就是人整人，让人对佛法犯罪，是共产党在迫害我们家。只有他解体了，人民才能和和气气的过上好日子。儿子小声嘟囔一句，中共邪党一直就这样害人。我说，还有你们结婚时在典礼上发了誓约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不离不弃的，你们因为这事儿离婚，就做了一件最大的错事，违背了誓约。这时儿子心态平静了，告诉我说他知道怎么做了。儿子非常成熟，始终护着我，不许儿媳挑我的不是。因为考上公务员工资就高，而且还有五险一金，儿媳不能放弃考公务员。儿子怕我和儿媳产生矛盾，以后不好相处，他也不许我找儿媳谈这件事，劝我要站在儿媳的角度为儿媳着想，不能用修炼人的理去要求儿媳。我知道他不想伤害我，也不想伤害儿媳，中共邪党对我们家的迫害他自己扛着，所以就想到离婚，这样问题就都解决了。就在前几天，我打电话让儿子帮我干点活，儿媳接的电话，高兴地对我说，妈，咱家有大好事了，我考试过关了，一会儿我俩一起去帮你干活。我也附和说，姑娘恭喜你，哪天妈妈请你吃饭。放下电话，我也松了一口气，儿子儿媳并没有因为我修大法影响他们的事业而对大法有误解，还像以前一样支持我修大法。就在今天，儿子又帮我买制作真相资料的耗材回来了。这一年遇到的突如其来的观难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的，每一个我都把它看成好事，都是来成就我的，是我登天的梯子。学着用神念看问题，无条件的向内找，去掉了好多人心。有了心结，最多两天师父就给我解开了，过后心情越来越轻松，正念越来越足，路越走越宽。 更值得庆幸的是，师父每天都在看护着我，再难也没有耽误我做三件事。我就一个心愿，信师信法，努力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个人层次有限，又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父选择我成为大法徒，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7日。我出生在湖北一个乡村，今年65岁。我从小对课本并不感兴趣，老师讲课也没听进多少，但我却心里有个奇特的想法，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只读到能把一本书认得下来就行了。当我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后，大法要求我们学法修心，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天天拜读转法轮，以法为师。我这才明白了，儿时的这个想法原来是我生命的真愿，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生生轮回苦等，就是为了等待今天拜读转法轮这部天法。因此我万般珍惜大法，学法练功，修心向善，从不懈怠，使众多的有缘人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由衷的感佩大法。一，见资料点救人。1999年9月，我去北京正式法回来后，被610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我就在想，要把真相让世人知道，只有去大面积发资料。刚从看守所出来时没钱，我就拿500元钱印资料邮寄。随着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考虑光邮寄面太小，要大量挨家挨户发放。当地就有同修先向复印店讲真相，然后复印了很多资料全面散发。记得有一次在县城发放江泽民30条罪状，全体同修整体配合，一晚发了8000份。我们事先确定时间后，并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恰巧那晚公安局警察干部全都在电影院看电影，等到第二天才发现。我们事先约定了各自完成后联络的特殊方式，最后协调人清点各组人员时，同修们都已安全回了家。这次整体行动有力地揭露了邪恶，向很多人澄清了谎言。作为修炼人，都是自己拿钱救人，时间长了，耗费大，我们的资源有限，为了让有限的资源印制更多的资料，更有效地救度众生，我就萌生了自己建立资料点的想法。我们从开始租房印制大量资料，到听师父话，资料点遍地开花，当地建立多个家庭资料点，印制更精美的资料，丰富了资料的品种，同时增加了安全性，大家不显山不漏水，默默做着证实大法的事。我也建了一个小资料点，我没有什么文化，只读完小学，亲手制作真相资料对我而言是要有很大勇气的，但我没有退缩，一心想建成家庭资料点。我从摸鼠标到排版打印，到制作镜像、刻录光盘、设备的普通维修，方方面面做了大量而系统的学习。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我的家庭资料点平稳运作到今天。妻子女儿虽未修炼大法，但支持我做大法真相资料救人。妻子有时指着我的物品说，看看满屋都是你的东西。我也只是淡淡的一笑，想想在大陆严酷的岁月里，真相资料点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众生的心田。我负责制作大法书、师父新经文，近20年来一直保证同修们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能整体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家住的楼层较高，又是老式不梯房，有时耗材进得多时，有10多件，一件几十公斤，在搬运物品时 为了安全又要抢时间，不能让邻居看见，我背着耗材直往上登楼梯，连背几件后就累得喘不过气来，我就稍微歇息一下，继续跑下楼去背。为了避开人眼，我一般夏天选中午最热时，其他季节就选下大雨时往家搬耗材。因这种时候常人都很少出门，我搬运了十多年，包括成品运出，从来没碰到过一个人，都是师傅看护着，把磨难给排开了。有一天下午上班时，大约2点多钟，610警察到单位来，要与我碰面。单位就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家，就听电话里说，行了，我们去他家里找他。我一听就知是610人员，就赶紧将手机关掉，卸下电池后盘坐立掌发正念，不许邪恶进我屋。听见敲门时，我从门缝一看是4个便衣警察，就继续发正念没开门。这时有的就喊把门踹开，有一个邪劲来了就喊找锁匠来撬门。这次单位一个副职跟他们来的，单位领导都明白真相，尽量保护我，抵制迫害。这个副职当时就制止说，这还是不好吧，就没让他们得逞。他们又打我妻子电话，要他回来开门。我听到了，就立即把电话打开，给妻子打电话，让他别回来，把手机关上，不理他们。妻子深恶痛绝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就关了手机，那帮人就没辙了，坐在邻居家干等。我在家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想，我发正念到6点，全球大法弟子齐发正念，你们还受得了啊？你们肯定就走了。我这样一想，他们就真的坐在邻居家，等到6点才走，此后没再来找我。后来一想，应该正念让他们立即走人。大约2007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带着几本明慧周刊，还有一本大法书，揣在身上从单位出来，准备送到同修家。刚走到院子里，610一个副职的小孩在我们院子里培训。他来接小孩时，看见了我身上明显揣有东西，就笑着要我给他看。我笑着说，你看不懂，不给你看。边说边走，他就拉住我要看，我没给他看，他看没办法，也不敢强为，就放开了我，我就走了。二，大义中亲人欣然三退。我有兄弟姊妹9个，我是长子，上有2个姐姐。在邪恶对法轮功21年严酷的迫害中，我没少向亲人讲真相。可是由于我多次遭迫害，亲人中只有部分人办了三退，尽管知道大法好，但怕遭连累。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期间，亲人们因为有我平时讲真相打基础，这次都明白了，更加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只有一个最小的弟弟还没明白。我大姐从小就对我照顾很多，在我众多的兄妹中，我与她是最投缘的。在迫害发生后，我有过很多次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却一直不相信，也不退。这令我时时牵挂他与他的一家子。疫情解封锁过后，我又一次慈悲地给他讲真相，这次给他一讲，就答应退了加入过的共青团与少先队。他爽快地表态后，我就明白了，以前的每一次都没有白讲，都在他生命深处播下了得救的种子，同时也清理了阻碍他得救的诸多邪恶生命与因素。更可喜的是，大姐夫也退了党，我很欣慰，感恩师父对我众多亲人的慈悲救度。我妹妹今年62岁，患严重哮喘病30年了，不能做重体力，4季吃药，经常住院，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以前我给她讲真相，她的表现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她也知道我练功后从没吃过一粒药，一直身体很好，可因为中共邪恶迫害，他不敢公开接受大法。去年他不慎摔倒后，嘴角破裂，1年多了也没好，长期流脓流水。医生做了多次切片检查，又没发现明显问题，用药也不能治愈。 我为了救妹妹，就开始给她听易时恩，让她相信大法救人的无比威力。后来我再要给她送新的内容听时，她的表现令我很惊讶。她说，你干脆给我听师父讲法。我很高兴，迷中的妹妹终于找到了归途，我为她深深的祝福。但妹妹总说妹夫有些不好的习惯，因此不给妹夫听师父讲法，只她一个人听，因此开始祛病健身效果不明显。一天她问我，哥哥，是不是要把师父讲法给你妹夫听啊？是不是师父在考验我啊？我检查什么事都没有，可为什么嘴还不好呢？我就夸妹妹悟性好，妹妹就与妹夫一起听，现在哮喘好了很多，听法大半年了，期间再也没上过医院，只在家里吃点药。妹妹每天晚上听，白天在田间劳作，割谷、摘棉花、种菜园等什么农活都干，这在她年轻时都是不可想象的。妹妹妹夫都很感谢师父与大法，常感慨地对我说，哥哥，原来你讲的都是真的嘞。三，讲真相就有缘。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今年大疫来袭，我知道时间很紧了，救人的时间不多了，就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解封不久的一天，我借在乡里走亲戚的机会给乡亲们讲真相，看见田里有一个人，就转到田里给他讲。攀谈中得知他是转业军人，今年60多岁，在部队入了协党。我劝他退党，他开始不相信也不退，我就给他讲了很多例子，中共如何对待自己的百姓，为什么天灾人祸这么多，这些灾难从哪来的，中共历来谎言治国，为什么怕人知道真相，为什么要打压说真话的人。慢慢他就听进去了，也相信了。我不时地与他互动，他说共产党坏我晓得，他不是个好东西。最后他说，好，退了。我再问他一句，你是退了吗？他说退了，退了。我给他取了化名，他喜欢这个名字，就欣然退了。我老家乡镇医院院长早先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现在退休后住在县城，被一家大药房返聘做门诊。去年疫情刚解封的第一天，几个老乡就约在一起聊天，连我一共5人，以前退了1个，这次退了3个，都很顺利。开始一个老乡说，疫情是美国带来的。我说疫情肯定不是美国带来的，如果是美国带来的，你怎么不早揭露宣传呢？怎么还隐瞒呢？他们还是半信半疑。这个院长就帮我讲，他说疫情怎么是美国带来的呢？想都不该这样想，隐瞒就是隐瞒。因为他有一定威望，老乡都信服他，他这样一讲就都相信了。3个都加入过团和队，都顺利退出了。这个院长三退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妻子前不久得到一本转法轮，他说他一直很相信大法好，还说他要学大法。他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说现在这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搞成这个样子，迟早要垮掉的，大陆有话都不敢讲。其中有一个小我1岁，是我小学同学，以前以真名办了三退。这次疫情我弟封城的那天晚上，他有严重症状，与新冠病毒症状一模一样，他感到非常紧张，但是又不敢张扬，一想到去医院就等于送死，中共哪有管人死活的。他懂得一点医学常识，就要他老伴给他煮姜汤，他喝了一碗，发了一身大汗，晚上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好了。那天他一见面就给我讲，哎呀，我差点死了，差点见不到面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给我讲了那天晚上的经过。我高兴他幸免于难，同时提醒他说，你早就办了三退了的，不退有这么顺利？三退就归神管，神就保护你。他一听连忙说，哎呦，真的嘞，谢谢法轮功，谢谢法轮功，连说了好几遍。 我每天从凌晨3:20开始坚持2.5小时的晨练，每天学法最少一讲，疫情期间最多学3讲，全球4个整点坚持发正念，平时有时尽量多发，每天晚上11点钟有时稍微休息一下，有时12点以后发完正念睡觉，练完功后整天身体轻松，精神十足。单位领导、同事、战友、老乡、同学都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功的美好，看见我就夸我是年轻人，我就笑着纠正说，我当年轻人干啥，我是修炼人。他们立即改口说，对对对，你是修炼人，修炼人就是不一样，看上去要比同龄人年轻很多。在我众多的战友中，有一个战友是老高中生，威望是最高的，在前半生的岁月中事业有成，战友们都佩服他，可在他后半生里却不顺利，办的几个企业钱都亏进去了，他感到很失落，有时神情也有些沮丧。有一天他诚恳地对我说，别看你只读了小学，我还赶不上你的智慧，你是修炼人，各方面都显得很有智慧。我很感慨，这都是师父给我的荣耀。是啊，我在人中只读了小学，可是我现在修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是最高的真理。学大法能开启大智慧，人中的什么学问又能比得上呢？现在同学之间、单位同事、战友之间，没有人不尊重我的。其实不是尊重我个人，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展现了大法的美好。感恩师父选择我成为大法徒，感恩师父让我走上圣道，师尊的恩德弟子永生难忘，唯有精进实修，多多救人，兑现史前的誓约，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变不可能为可能》，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那奇迹般得法的时刻，心中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为此，我想和大家交流我最近实现的一个心愿和救度众生过程中的体会。我想以师父的诗《红银再度》作为开始。法轮常转度众生，学法得法修心性，末法之时轮再转，有缘之事心法明。我从小就害羞，没有主见，也没有自信，所以我修炼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说真话。由于不知该怎么做，我就从在社区中发真相资料开始，并向有经验的同修学习。非常幸运的是，我工作的单位来了很多新员工，所以我也有机会向他们讲述大法和迫害的真相。我还征集了很多反对中共活摘的签名。修炼10多年至今，我明白一切都需要时间，也知道救度众生的重要性。我相信心中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就有办法做到，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得到我们的心，会帮助我们。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狂恶4年标，稳惰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多年来，我最真诚的愿望就是去那些我们还不能组织活动或派发真相资料的城市救人。以前我把这个愿望搁置一旁，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就像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而我对此的借口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旅行。武汉病毒爆发以来，由于周末封城，无法获得活动许可，救度众生和讲真相变得更加困难。政法的最后阶段越来越近，如果政法结束，我们却还没有机会在那些城市发传单讲真相，该怎么办呢？转折点终于来了，我鼓起勇气决定请假3个星期去旅行，竟被批准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小小的奇迹。然后一切都发生得飞快，我计划在2月初开始旅程。在出发前，我想周全的准备和计划一切，因为我没有车，所以想提前做好一切准备。然而我准备的越多，事情就愈发混乱。最后我决定随机应变，最重要的是我要保证自己有真相资料可以发给民众。在准备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很多不足，比如我对师父对法不够坚定。一切不都是师父安排的吗？我应该带着祥和的心态，不要追求方便，也不问一切会顺利吗？不要怕未知情况，也不要试图安排好一切。我决定要更加信师信法，是师父为我安排了一切，给我力量。我一个接一个城市的旅行，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将成千上万的传单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我打算一个城市待一天，再去下个城市，时间很宝贵。每晚我挨家挨户派发资料后，虽然很疲惫，脚很疼痛，但我感到内心充满久违的满足和幸福。通过这些经历和向内找这个关键词，我信师信法的心越来越坚定。在一些我发传单数量较少或遇到困难的城市，我经常感到沮丧，但我问自己，什么才重要？是我派发的传单多少重要，还是应该带着平和的心态与慈悲去救度众生？至于数字多少，这不是人的思维吗？师父在《弘银无为》中说，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意识到这点后，我平静下来，不想太多，就是继续前进。在每个新城市都有要克服的困难，例如遇到下雨的天气，或者我要在非常非常陡峭的斜坡上来回走，极其耗费体力。我多年前受过重伤的一只脚也再次严重扭伤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心继续发资料。我请求师父帮助，告诉自己必须继续，因为我以后恐怕不会再有机会来到这里发真相传单了。带着坚定的意志，我继续前行。在一个城市发完后，我的脚肿得很厉害，特别是坐大巴去下个城市的路上，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师父在《弘银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我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找不到原因。不过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当我不再注意我的脚，它却很快就愈合了。在酒店，在出租车上，我尽量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讲述当前发生的一切和讲清真相。很多受到当前疫情影响的人，都已经很清楚中共是多么邪恶了。一次坐巴士时，我看到了美丽的彩虹，我感到这是来自上天的鼓励。一天发资料时，看到一位年迈的老人站在家门前，他旁边有份餐馆的传单。之后我又经过那里，看到老人还站在那儿，他似乎眼睛不太好，把一张传单举到眼前仔细地看着。远远望去，我还以为他在看另一张餐馆传单， 于是我心里默默地说，老人家，你应该看看我们的资料，这是来救你的。当我走近他时，才发现他实际上在看我们的传单。那位老人正用力看清传单上的每一个细节，这画面如此令人难忘，让我的眼泪都流了下来。三个星期转瞬即逝，却对我的修炼和使命意义重大。但我这次拜访的城市还是太少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很快能再有机会前往其他城市。这过程中好与坏的经历都让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内招，也让我对师父和大法更加坚定。我体会到只要心诚，就没有什么不可能。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健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